弟兄姐妹平安，4月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Sociology of Desire 欲望社会学，引用的是箴言书24章1到2节，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说，不要羡慕坏人，不要渴望结交他们，那种人的心总是在策划暴行，他们的口总是在商议邪恶的事情。那在今天 The Sociology of Desire 欲望的这个社会学啊的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说，社会学家呢知道我们倾向于向那些我们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人，也最钦佩的人，去寻找那些 plausible idea。 plausible 这句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听起来很美善的，好像行得通的那些啊主义，那些想法。若我们呢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的，就是坐谢曼人的座位，那简明版圣经就是说，若我们跟嘲笑主的人同坐，嘲笑主、嘲笑耶和华、嘲笑神的人坐啊，这个好讥笑人啊，或者呢我们坐在那些残忍和强暴人的座位当中，就像箴言书24章2节今天这里讲的啊，他们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如果我们跟这些人坐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我们很容易会羡慕 envy 羡慕那些 mocker 那些讥笑者和残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借由他们的无情而成功，所以我们很羡慕他们的成功的啊。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今天我们相信我们能借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我们的身份，当我们摆脱了传统的价值跟道德的束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对我们自己呢 true， 对我们自己呢很真实、很真诚、很诚实，但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允许另外一个新的 community， 新的社群来告诉我们 who we are， 我们是谁。所以呢旧约学者 Van Leeuwen 他就说，个人身份的问题也总是 community 社群的一个问题，从家庭到教会、学校和公司，一直到整个国家和世界，社群呢就创造了我们行走的路程啊。Communities create the path we walk， 就是说社群，你在哪一个团体当中，那个团体其实就创造了我们行走，就是指我们行事为人的路径。那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问， Why do you hang out with the people you do？ 为什么你跟那些人，就是你常跟的那些人厮混， hang out 这个就是讲我们花很多时间跟某一些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所以呢你为什么常常跟这些人聚集在在一起，你的选择是否受到你想要像你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这些人，这个欲望，你想像他们，是不是受到这个欲望的影响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因为我太忙了，以至于呢我不能花稳定的、固定的、一致性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我呢正在受其他的 community、 其他的社群的影响。那他就用破折号解释说，通过每一天大量涌向我的这些社交媒体啦、新闻媒体啦，还有一连串那些广告啦、公告啊、那些单张啊，都在影响着我。所以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说 motivate me， 激励我，神啊，激励我去 seek friends who believe， 去寻找那些信主的朋友，然后呢帮助我去找到他们。 阿们。那其实呢，今天这个欲望的社会学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欲望呢，不是就是像你简单讲说我有一个欲望然后这个欲望就是我有这个欲望而已这个欲望呢，其实它是有社会性的它会影响我们跟人相处的。所以他就引用箴言书24章第1节到第2节你不要去嫉妒那些恶人你不要呢起意，不要渴望跟他们相处，跟他们结交。为什么呢？因为那种的心呢图谋强暴，总是在设计策划一些暴行 violence， 然后呢他们的口会谈论奸恶，总是谈论邪恶的事情。你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那如果你坐在亵慢人的座位，这是诗篇第一篇，就是那些好讥诮者。那在提摩太凯勒箴言书，我们在讲前面一月份在讲，就是智慧跟愚昧哈。那没有智慧，那些愚昧，其中一个就是好讥笑、讥诮嘲讽，说没有神，神在哪里？太可笑了吧！圣经是老掉牙的，你也相信吗？如果我们坐在他们当中，就是说我们都坐下来了，就停留在里面了，跟他们相处很久了。或者我们坐在今天箴言书24章第2节讲的这些强暴，这一些动不动呢就很残忍，坐在他们当中，我们真的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像中国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真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去羡慕他们。那些人因为他们很无情，他们反而会成功。比方说你就是很无情，你就觉得说我就要耍赖，你就觉得说我这样是对的，我这样对我自己有好处，然后呢你就不管别人等等等等。你觉得我为什么要顾到别人呢？你觉得我们相处为什么要有某种的尊重呢？你觉得哪个人不自私呢？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很容易在这个社会上成功，因为别人不好意思像你这样无赖啊、流氓啊等等。那结果呢，你反而很容易得到你要得到的。这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去羡慕。但是箴言书24章第1节说，你这个欲望哈，如果你羡慕就是你觉得别人有，你也很想有，这个叫羡慕。你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嫉妒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羡慕嫉妒的话，你会变得跟他们一样，你就会变得很无情，你会变得很残忍，你会变得说没有神，我为什么要尊敬神？日光之下，我为什么要尊重这所谓的道德啦传统？当你把这个道德传统都摆脱的时候，你觉得你就对你自己真诚，我只要我喜欢的，我心里面所想的，我就是要这样，我又没有伤害别人，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是，你可能认为你就是你自己，你也可能真的认为你活出了你自己，你认为你能够透过你的自由意志，你选择可以制造出你是谁，你这么活着，你真诚于自己，忠于自己。但提摩太凯勒说，实际上呢，你只是允许 another new community， 另外一个新的社群来告诉你你是谁。只是今天这个社群呢是无形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体，今天社交媒体，今天一连串的广告，一连串的单张都向你大批大批涌流进来。然后呢你看听听听，你知道吗？久了你真的会像他们比方说那些政论节目，台湾的政论节目其实我不太爱看，求主赦免我，是因为我讲过一月份我关心选举，然后完了之后我关心后续，然后完了之后疫情，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些自称为什么名嘴啊，什么社会学家啦、心理学家啦、法律专家啦，什么新闻媒体、什么评论人啊，其实求主赦免我，我实在很想骂一些脏话就是 PI 我就觉得说这些人真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认同的观点，他们的社群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那种他们自己的标准然后呢他们就讲出他们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听从他们呢，因为有所谓粉丝嘛，下面就哗啦哗啦写的，真的就是没有大脑没有分辨能力。结果呢这些人所思所想就像他们，然后等到某一些人突然发现 不对啊，怎么会这样？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我们要追求正义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大声疾呼，然后就说要把那个作假的啦，假论文的这个总统啊，这个什么蔡总统啊，蔡女士啊，把他给让他承认他不应该这样说谎啊，让他承认他论文造假。就有一些人就觉得本于正义，要想把这些人拉下来，然后他们就讲出所谓的网军，什么什么549还是什么529，我都忘记了。而当时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一批人真的会被洗脑，真的会像他们，然后他们还以为说，这是我的自由，我可以，我爱扎谁就扎谁，我要说谁就说谁，我要，我要把这个什么，这个传统文化都打掉，我们新的，我们18岁、16岁、12岁就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投票权要降低，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很可笑的是，你过去是被什么样价值观来雕塑你？你过去是怎么样栽培你？你真的有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吗？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你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然后你多做考察之后，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就算你认为你做出了正确判断，请问你的正确判断真的是你的正确判断吗？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提摩太凯勒说，当你呢脱离传统价值，传统价值有所谓的普遍恩典，有敬畏神，不管他们敬畏的是天，是耶和华真神，至少有某一些道德传统。比方说以前我记得我看了一部什么大染坊还是什么，就是山西人做生意一言九鼎。你知道什么叫一言九鼎吗？现在你做生意不说谎，那是不可能的。连教会的传道人都说，哎呀，李老师，你不要把你们台湾那一套搬到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要是不这样子作假是拿不到项目，我都要晕倒。你这个还亏的是自夸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国的什么什么神学院毕业的，然后那个我感到很惭愧，那个创办人还是我们威敏的学长，那我只能说，哎呀，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不一定，一个好的老师不一定带出好的学生来。那你也可以说一个坏的老师也不一定带出坏的学生。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对，因为我们所有人相同的地方多过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在亚当之后，我们都是败坏了。所以呢，你想要远离这个普遍恩典，你想要远离那种道德价值观。那道德价值观，我记得以前台湾有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当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做了院长，做了什么院长，经济部，然后什么经济部长还是什么，王建轩，他当时他在讲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就是有某种的那种道德层面的那种稳定性啊。他其实真正的用词我不太记得，但他就是要说，当一个人呢他我们要用法律去规范他，他如果不怕法律，我们就用道德去规范他，他如果连面子也不要耍无赖，那我们就用宗教，就是将来那个生跟死，当这个宗教也不能约束他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我就发现哇，今天这个不好意思啊，求主赦免我，这个台湾真的就是很混乱到一种程度，他们允许一个没有神抵挡神的社群去告诉他们是谁，所以呢他们就会像是没有永生的盼望，只在今生活着。那今生所强调就是说谎才能成功，我们就说谎吧，我们要无赖我们才能夺得政权，那我们就无赖吧，而我们要什么网军就是培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在网络上去造假的这些人来赢得今生的政权，赢得今生的好处，那些什么。当我听我二姐讲说，那台湾其实有很多厂商是做口罩的，但政府不允许他们做口罩，然后呢那些能做口罩的全部都不给，而且只限定只能做某种的口罩，那很多口罩厂商就不能做了，但是同时又扶持叫军队的人去做口罩。那我说为什么要叫军队人做口罩，你明明有口罩商厂商，为什么不叫这些厂商做，搞到这些厂商没有生意破产，然后你只只只 指定某些厂商来做口罩，啊，做比方说一般百姓防这个所谓新冠状病毒的口罩，然后呢你又叫军人去做口罩，你军人军队他们不是要来做口罩，他们不是口罩厂商，那你这不是政府跟百姓在争夺生意吗？那我二姐就讲，那当然啦，要没有好处不是给他们认识的人，他们怎么可能这样，你知道吗？这个就变成大家都没有人出来讲真话，也没有人来监督，然后那些媒体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求主赦免我，也不敢讲话。那你又打着什么自由民主，但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是没有资格讲自由民主，或者说我们华人真的，如果我们没有被基督教的精神来教育我们，那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的自由民主会拿来谋自己，怎么讲，就是一群人借着自由民主的名义把政权夺过来去行他们独裁的事实，那这是很可怕的。然后这一群人，这个新的群体就定义了你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本来在我们纽约就是你不能出去，但是不出去会封掉，所以呢就说好，就把那个街道开放，然后不让车子开哦，他会定比方说每个礼拜几啊，礼拜六礼拜五这条街你不能开车，然后呢百姓就可以在这里走，但是要保持6尺以上。就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附近的超市，为什么我所看见的超市都要排队呢？我起先不明白，我起先想这么大的超市平常呢涌进去的假设100个人，为什么现在里面只有20-30个人？哦，搞了半天是里面要保持6尺1米2的距离，那排队的人在外面呢也自动的1米2，也没有人在那里维持秩序，大家就自动的，你知道吗？这就自知、自动、自尊、自爱，或者说我们敬畏，不管他有没有敬畏神，最起码他在这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之下，懂得就是这样排队啦，就是礼让啦，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我不是说纽约没有坏的事情哦，你像那厂商他把这个价给涨了哦，一个单卷的卫生纸卖你4块钱，那真的是很过分啊，那个口罩卖你200块钱，我讲的是美金，那也真的是很过分。但是当你去思考一般大众来说，基本上如果政府过分，民众是会出来说话的。如果说我们民众彼此之间相处，大家很自觉，这个政府只要宣导就是说为了保护不让自己被感染，最好呢你们出去呢就是隔1米2，那大家就很自动的1米2。结果呢我就看见台湾新闻说连假，因为现在清明节放假，然后就大家所有的人大概被关疯了关的真的是不行了，要跳楼，所有人都涌入到台湾恒春去度假，然后一群人，你知道一群人，那所有人都挤在摊贩前面，那你也不知道谁是隐性感染者，你也不知道谁是无症状者，那到时候呢，所以就有人说等着瞧，等到这一波连续假期过后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完了收假，你就等着瞧，这个疫情这个数目感染人会上涨，你知道吗？如果像现在就算美国放假也没有人要去玩，就算去玩大家走在公园里面也就是6次，我们都很自觉，走在街上要去买菜了，那我们就很自觉怎么样，就分开来，就是保持远远的。然后现在呢别人是没有戴口罩，以前现在开始政府发现不对劲了，要戴口罩，好，我们就开始戴口罩。可是呢当我收到弟兄姐妹的奉献，顺便说谢谢你们的奉献，然后这个口罩我就想，那教会嘛，那我在救赎主教会也在华人教会，那我就想说那他们需要，那我就想给他们。结果你知道吗，这个救赎主教会弟兄姐妹竟然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医护人员所以你不要给我们，你给医护人员。那我本来是想说你们每一个人至少拿5个10个，然后再给医护人员，他说 no, 我们都不要。那可见的他们要，他们会自己去想办法买或怎么样，但是 像这样子免费给他们口罩，他们都说给医护人员。我就感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允许神在这个社群 new community 这个信心的群体里面，神的价值、神的标准来告诉我们是谁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谁？这个身份很重要，因为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你的行事为人。当你不想要被好的、优良的传统文化道德来约束的时候，你说我要对自己真诚，我的性取向就是同性恋，所以我要同性恋。哇，你这么一说，你把传统价值观打掉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真诚，结果呢，你只是允许另外一个新的社群来告诉你是谁，就是那些鼓吹同性恋的人、赞成同性恋的人，你知道吗？结果你害死你自己，你害死别人。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谁，这影响到我们活在这个社群当中。所以当你选择你自己要怎么说怎么做的时候，你认定你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总以为是你自己选择，其实不是，是你被一群社群来雕塑你。你从小到大你的价值观，你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从小到大我不受任何影响，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自己独自想出来、发明、认定、制造出来的，我因此如此选择，没有的。从小你的家如果不是很穷，我跟你讲，你就不会那么的省。那如果你省了怕了，你就不会想要那么有钱。如果你不是想要那么有钱，你就不会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赚钱上。如果你不是想要那么有钱，你就不会认定有钱人就是好人，就是什么好，意思就是说值得被尊敬的人，然后那些没有钱的人就不值得尊敬。所以很多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是独立成长，然后你的价值观就是没有人影响你。有的，你的父母亲影响你，你学校老师影响你，你兄弟姐妹影响你，大众传播媒体影响你啊！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从小到大，我到现在，你知道我都能够唱出小时候那些吗？什么静悄悄，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好像是什么国际牌的冷气机。还有呢，讲的什么什么大同大同大同大同国货好大同大同国货好讲的是大同电冰箱、大同的洗衣机大同有没有洗衣机啊？大同的电锅甚至呢，就是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就是讲到那个乖乖，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那个膨化物食品，甚至是什么绿油精绿油精，爸爸爱用绿油精，这些甚至是什么克林奶粉是我长得快又壮。你说老师你在帮人家做广告？对啊，这从小到大这个脑筋就洗脑我了嘛，洗到现在。难怪孟母要三迁孟母为什么三迁？因为这个住在这里，他孩子学的就是叫卖猪肉，他孩子学的，像我现在就会讲馒头馒头打馒头，馒头馒头大馒头，我都会学啊。小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老师我们听不懂，那是闽南话，就是那个蛤蜊面线啊。所以你看啊，提莫泰凯尔说，为什么你会跟一些人呢常常厮混在一起啊 ？Hang out 这个字厮混呢，当然听起来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就想要不要翻成这样啊，因为很难听啊感觉。不过他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常常花一些时间跟一些人在一起啊。那我们不要讲厮混，就混好。为什么你常跟一些人混在一起？你说混不好听，那好了，为什么你常跟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你为什么会想要跟他们？是因为他们成功，你想成功？是因为他们常常谈电影明星，所以你想谈电影明星？是因为他们常谈那个健身所以健身房的人谈来谈去就是什么健康啊，什么练肌啊，什么二头肌，什么肌什么肌？我二姐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是一概都不懂的。那你跟一群在乎身体健康怕死人在一起，你想要受他们的影响，以至于你会选择跟他们在一起。那你为什么想要受他们影响？因为你想要像他们，因为你想要他们想要健康，你就想要健康。那他们爱美，你就爱美。他们会谈哪一家美容院，哪一个食品，哪一个什么，你明白吗？你跟谁久了，你就会像他们。 那提摩太凯勒就挑战我们，你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哈，忙于跟这些人跟那些人，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微信，这个转发，看这个看那个，以至于你没有固定的时间跟信徒在一起。你知道什么叫跟信徒在一起？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新冠状病毒的时候，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可以聚会。可是就算如此，礼拜天愿意到教会来聚会人也不多啊。我所谓不多，就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当优先次序，顶多他们当作说啊，我到教会去可以让我心灵平静。他们不会想到就是说去敬拜神，然后跟一群信徒来敬拜神，然后呢小组聚会爱来不来，可到可不到。那为什么呢？因为查经我不喜欢，吃喝玩乐我可以在一起，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是不是太忙，忙得成天成天呢社交媒体啊，微信啊，那些新闻啊，你一直看啊，甚至一些广告，你知道广告真的会很激励你去买。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有所谓电视广告专门在叫人家买东西。我二姐说她买东西是看电视，电视上有广告。我说哦，原来电视上有专门一台卖东西的广告。我说啊，还有专门一台卖东西的广告。我以为广告是在节目啊连续剧中间，像我们小时候连续剧节目什么阿信的故事那个连续剧，然后中间夹杂的那个广告。不是哦，是真的有一台哦。然后别人就会你就会有这个欲望，就会觉得啊应该这样这个好要买名牌，要怎么样。提摩太凯勒今天他的祷告就是承认自己太忙，以至于没有办法跟其他信徒在一起。但是我不认为提摩太凯勒是这样的，他是在提醒我们信徒，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跟其他信徒在一起。那如果你不跟其他信徒在一起，你其实不是受这个社群来雕塑影响你。你跟敬虔人在一起，圣经上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应该跟那你应该同那倾心祷告主，一同追求主的人在一起。结果你不是，那你就很容易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结果你就会渐渐向你所影响，因为这个欲望有社会性的，你不是只是单纯的欲望，就是哦，我喜欢吃这个，然后就没有了。不不不不，它是有社会性的，你的心就会向那些人。所以祷告就是求主呢激励我们，推动我们去寻找那些信主的人，有这个动机欲望。那我觉得这次新冠状病毒呢挺好的，为什么呢？大家呢反而在家了，出不去了，那就专心用这个所谓的Zoom 一些媒体来视频啊，来聚会，然后大家同时都看得见，我觉得挺好的。我们昨天跟弟兄姐妹跟中国的联系，然后也是透过 Zoom， 然后呢大家就讲讲彼此的现况，讲讲自己的学习学到了什么功课，这样待在家里这一阵子以来然后呢讲我们的代祷事项，讲到家庭这样都在一起，那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就真的变得很把人心都显明出来，然后大家彼此来祷告唱诗也挺好的，不管是因为网络掉下去啊很难啊再进来什么的。然后最后就谈到说，因为我们的辅导员现在学生是辅导都在辅导那些这些什么抑郁症的，我说行啊，或者教会里面同工，我说行啊，那哪一天看看啊，我们也一个月一次来辅导这些抑郁症的人。那学生就说，那不信主的人，我说不信主的人不行，一定要信主的人。但是呢，如果 Zoom 上面视频不打开，或者是常常掉线，那这样辅导起来也很难。我说行吧，那我们的学生就说，那我们能不能观摩？可以啊，反正大家都在这个 Zoom 里面嘛。只是呢我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而已，那也许一个月我们来谈一谈然后大家一起真的来追求主让我们的欲望是越来越从这个世界呢 减少，越来越转向神。你知道这个世界欲望哈，真的会带给自己很痛苦，会雕塑我们这个人的行事为人吗？就有一个姐妹就讲说，哎呀，成天在家我妈都要疯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真的是心里面有焦虑，那就常常就觉得说你们姐妹俩还不结婚那姐妹俩不结婚成天就说他们说他们。那我就可以想见，没有信主的人他里面的焦虑，就算结婚了吧，亲戚朋友不说了吧，可是等到你女儿结婚了，你这个人带出去了，再跟亲戚朋友一聊天，嘿，别人嫁的老公又是什么有钱，又是几栋房子，你回过头来你又要骂你女儿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嫁的人这么穷啊，没有什么。所以人的欲望永远不满足，你知道吗？你坐在亵慢人的座位当中，你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你坐在那个只谈今生有妻有儿的人，你就会像他们一样。结果到最后呢，你也很痛苦啊，你的婚姻也不幸福啊，然后你以为这样就是人生的意义目的。可是你每天，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你老公你又不讲话，你跟你女儿又没有爱，没有交流，你曾经只想掌控你女儿，你还觉得你很对，你看到没有？你今生那你活着干嘛？你曾经吃那抗抑郁症的药，那你现在就在等死，你知道吗？那就算你灵魂死了，就算你现在死了，灵魂离开你，你的永生呢？有没有想过？所以想到这些人，我就为这些姐妹感到，哎呀，他们的父母亲真是愚昧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很狠心了。以前我也因为我的母亲的缘故，我也去在神学院，我真的也去接受辅导。然后当时辅导员就说，我们立定志向是讨主的喜悦，不是讨我们父母亲的喜悦，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不懂得我们华人，我们华人这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哒哒哒哒。他又叫我再读。We make it our ambition to please, to please, to please. 我们立定志向要讨谁的喜悦 ？To please the Lord. 然后我就说 ，but， 他就说 no but。我说但是，那辅导员说没有但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确是很难啊、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为我们父母亲祷告。那父母亲呢，坐在亵慢人的座位当中。那你能救他吗？你不能救他，你只能为他祷告。他不愿意回转过来，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成天被你的父母亲洗脑，你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所以重点就是你怎么同时有爱心，又怎么同时呢为他们祷告，又怎么同时呢不受他们影响，又怎么同时呢包容他们。哎呀，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我们已经被神赦免了，我们是义人。当我跟我二姐讲说，你不用透过你自己好像什么行善，渐渐的超度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我说 no，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在神眼中靠着耶稣的宝血，你已经是义人，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不是靠你好行为。他那个眼睛一亮说啊，是这样吗？很高兴。结果那天才刚讲完谢饭的时候，他又很高兴说我很感谢神我就这样子，我就已经是你的女儿了请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的身份真的会催逼我们，你知道吗？当我二姐，我现在跟她讲说，你信耶稣了哦，有些价值观不能像外面一样。她说好，领受。然后她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不要上课啊？就是人格论啊。她说好。然后她就很专心在，真的很专心的，她就每天这样听。我就觉得说很感恩，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抓住这个身份。你看，我就看到我二姐，她那种，她很想要成长，她也看到自己很慢，她就觉得好像那个过去的那个力量逮住她，她很想，所以她说：“主啊，求你对我有耐心。”挺有意思的。其实我想，她是在说我没有耐心，也求主赦免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里面的欲望。有时候呢，我们的确会羡慕那些他们不用遵守一些规范，他们可以在人际伦理道德法则中，他们可以无所谓他们就可以成功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但是当我们去羡慕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身份 就已经忘记了，我们忘记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忘记了我们将来是要回你那里去，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今生有盼望，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今生要有享受，我们真的是得了健忘症，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也没有能力靠我们自己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自己的身份，来制造出我们的身份，所以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正是谁，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是为所欲为，我们不是没有王没有主，我们也不是孤儿寡妇，请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是跟谁常常在一起，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种动力，真的愿意跟那些倾心的祷告追求主的人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不管是疫情的弥漫，或者是将来状况好或不好，主要帮助我们真的是抓住每一个时机，能够和那些敬畏你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嘲笑你的人在一起，和坚持你真理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坚持这世界的所有日光之下的享受。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特别来帮助我们特别孩子自己有时候看到别人就这样偷懒，就这样可以无所谓，可以耍无赖，有时候真想也像他们那样，但是这是我的愚昧，求你赦免我的愚昧，而这是我的问题，求你让我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让我能够真的因着你爱我这样的一份爱，我能够心被恩感，我能够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你做。谢谢父神，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你透过疫情来告诉我们，我们的欲望最高的欲望应该是向着你，但是你赐给我们一群人，请帮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群体中，是跟那些敬畏你的人彼此扶持，彼此勉励，来奔走天路，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